可以算命吗？
可以占卜吗？
可以赌博吗？
可以借钱吗？
研究背景，探讨经义，
说说道理，谈谈真理，
想东想西，追根究底。
欢迎收听《想东想西》，从思考中找到方向，从讨论中知道答案。我是节目主持林立文。这几次的节目呢，很荣幸林邦文牧师愿意给我们许多宝贵的意见，让我们的听众获益不浅。林邦文牧师您好。
哎，立文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今天这一集呢，我们要思考的题目就是基督徒可以离婚吗？离婚这个问题啊越来越普遍，那婚姻呢显得很脆弱啊。那但是基督徒在面对婚姻有困难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考虑离婚呢？
其实离婚的意思呢，是指着已经结婚的夫妇啊，正式终止他们的婚姻关系啊，不再视为合法的夫妻。那么通常呢，离婚呢就是解除婚姻契约啊，它还包括了许多的需要去解决的问题。比如说第一，法律的程序要走完哈。那离婚通常需要在法庭上进行法律的程序，由法官来审理和批准。那这些的法律程序呢，可能涉及律师的参与啊，尤其是有关于等一下我们会谈的哈，财产分割、子女抚养方面的问题。那第二呢，就是法定分居的期限啊。我知道在某一些的司法的管辖的区域啊，可能需要有一段的法定的分居的期限的，以证明婚姻已经到了不可挽回的那个破裂的地步了。
是
啊，这是为了确保夫妻已经尝试过解决问题，但是没有成功。那第三呢，就是财产的分割了啊，这啊两个人离婚了，两个人财产要怎么样分割呢？包括了房产啊、银行户口啊、投资啊、债务啊等等啊，这些可能需要协商，或者是甚至上法庭来解决的。那如果有子女的话呢，子女抚养权啊，或者是抚养费啊，解决子女的监护权啊，还有一些的探视权啊，就是我什么时候多久来一次啊之类的。这通常呢是离婚的阶段，就是非常敏感的问题了，需要非常仔细的协商，然后在律师在法庭上来解决的了。我想最后呢还有法律的文书的问题，一旦法庭批准离婚，通常就会给一份的正式的法律的这个文书，其中包括了刚才所讲的所有的东西啦，财产啊、子女的问题啊，这些呢以文书确立了离婚的法律的种种的地位和要求规定，以维护双方的权利还有义务啦。
就是其实离婚的过程呢是一个非常繁琐的事情，
没错，所以要想清楚的。
是，那是不是请林老师来告诉我们的听众，圣经是怎么样看待婚姻的呢？
圣经不断的在说婚姻是一个终身的承诺。我们先把这个重要的概念放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心中。圣经不断的在说婚姻是一个终身的承诺。耶稣在马太福音19章6节中呢是这样描述夫妻之间的关系的。他说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分开。
说到这里呢，立文就想到一些的异端呢，比如说摩门教早期的时候呢，曾经呢是提倡一夫多妻哦，但是呢后来就是在外界庞大的压力之下呢，在1890年呢才禁止实行这个一夫多妻，而改提倡一夫一妻了。还有就是那个统一教
韩国的，
他们就采取配婚制度啊，如果呢合不来呢就可以重新再配 合，哇，所以好像可以是每一年都可以换一个伴侣哦，每年举办一次婚礼、哦、
对对，他们就是在一个大广场很多的配对的啊、嗯
哎、
那今年不适合，明年再来过，但是
对对对，
在圣经的教导底下是、嗯，我们不可以这样胡来哦，婚姻是很神圣的、
嗯、
啊，不可以离婚。
是，那列文就想到啊，
嗯、
我们刚才说，夫妻是这个婚姻是终身的承诺嘛，
嗯嗯，
是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不过在圣经里边，摩西却让人可以有休妻啊，休妻就是离婚嘛，哦、
嗯，
就有休妻这件事情啊，可见呢，在远古的摩西时代就已经有离婚的例子了。
好，
如果说啊，夫妻本是一体，那还可以离婚吗？
这就我们要提到摩西当时的时代，就是他曾经许可以色列人可以休妻啊、
嗯
就是刚才列文您说的离婚这件事情了、
嗯，
其实是记载在《生命记》24章那个地方的。
嗯嗯。
这一段的经文是这样说的：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妇人离开夫家以后，可以去嫁别人、
嗯、
也就是说可以离婚，然后可以再结婚啊。
嗯嗯，
但是呢，这并非神原来的旨意，是摩西因为以色列人的心硬，所以这样许可的、
嗯、
证明、
嗯、
后来主耶稣提这一件事情的时候，在马太福音19章8节就这样说的、
嗯、
他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就是他们不听从上帝这个一夫一妻一男一女一生一世这样的一个规定，
嗯嗯，
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的、
嗯、
啊！所以神创造人的初期设立婚姻的制度，绝不为人预留可以离婚的条件的。
对，
离婚完全是人类犯罪以后的产物。
是
啊，人的心变了。
嗯嗯，
所以摩西呢，见到以色列人不尊重神所设立的婚姻制度，
嗯，
而随意的休妻。
是，
那以及让所有的妇女在不公平的待遇下陷入痛苦，
嗯，
那不如使以色列人尊重其事啊、哦
嗯嗯，
所以你必须给予被休的妇人休书了、
嗯，
啊，就是一个休书的意思，就是要经过一个合法的手续啊
嗯嗯，
刚才我们提的现代人的那些手续、
嗯、
类似这样，那你才可以休妻，
嗯
啊，并且呢，使被休的这个妻子呢。啊，证明他是洁身自爱的、
嗯嗯、
啊，只是你看的他啊，你觉得不合适啊、
嗯，
那他可以享受再婚的权利，是这个意思、
嗯。也就是说呢，一段婚姻在双方觉得没有办法再继续下去的时候，就要先好好的把离婚的事办理清楚，让作为被离弃的女方呢，可以合法的享受再嫁的权利。
嗯，这是摩西。时代、
嗯、那所以这样看来呢，圣经其实也有明确的允许离婚咯。
其实呢，这个是摩西时代的情况啊、
嗯、
那来到新约呢，其实圣经提醒我们只在两种的情况下明确的，很明确的有圣经的依据的允许可以离婚。第一，那就是通奸、
uh-huh.
啊，在马太福音5章32节，还有19章9节，主耶稣教导说，除非出于淫乱，那就是有通奸呢，有第三者了，
uh-huh.
否则离婚呢会导致犯罪，
uh-huh.
也就是说不许离婚啊，
uh-huh.
除非通奸，
嗯、
uh-huh. 我读出来吧，马太福音5章32节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
嗯，
就是叫他做淫妇了，人若娶着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所以是不许的。
是
第九节，19章第9节说，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
嗯、
那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就是如果不是因为淫乱的缘故 是不可以乱离婚的。
嗯，也就是说只有淫乱通奸才被许可离婚。
嗯，但是还是要澄清一下说哈，即使有那种的情况，离婚也不是强制性的。
嗯，
如果可能的话啊，应该尽可能的寻求宽恕和和解。
嗯，
那主动权呢是在被亏负的这一方可以决定你要不要接受他的宽恕他或者和他和解。
啊，
但是离婚通奸啊，离婚是允许的啊，所以如果被亏负的这一方说我不能接受啊，我要离去啊，那是被允许的。特别是如果犯奸淫的一方继续啊，又犯奸淫一次两次的话，那就不用说了。
也就是说犯奸淫的一方呢，他没有悔意啊，其实就这个被亏负那一方其实就可以是离婚，可以被许可离婚了。
嗯，我提起一本书吧哈，琼斯啊写了一本书叫做忠贞神学中的性观念啊，他在里头提到很多离婚啊教导的一些的观念，他其中就引用马太福音十九章九节说，除了不贞洁以外，主耶稣禁止离婚这件事情。
嗯哼，
啊，这是很明确的。
嗯哼，
好，我再提第二件事情吧哈，那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十二到十六节中提到信仰的差异的时候呢，也可能会导致离婚，是可以被允许的。好，我就先把圣经读出来，那我们再来看好吗？哥林多前书七章十二十六节这样说，倘若某弟兄有不幸的妻子，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妻子。妻子有不幸的丈夫，丈夫也情愿与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丈夫。因为不幸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并且不幸的妻子就因着丈夫成了圣洁。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但如今他们是圣洁的了。啊，十五节开始留意，倘若那不幸的人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无论是弟兄是姐妹，遇着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上帝造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你这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丈夫呢？你这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好，最后他还是说，如果妻子或丈夫不信的不愿意离去，那你还是要留下来，
就是不能离婚
啊。那只有一句，那就是倘若那不信的人要离去，你就让他离去吧。如果一个基督徒的非信仰配偶愿意和他同住，那这个基督徒是不可以离婚的。
嗯嗯嗯。
那另外一个例外，那就是不信神的这个配偶离弃婚姻的这个情况。
嗯。
啊，那通常是指的夫妻中有一个人结婚以后，在某一个时刻他接受了耶稣做他的救主，但是另外一方呢拒绝，所以他也不要继续这个婚姻关系，那时候就可以离婚。啊，想东想西，追根究底。好，我再引用哥林多前书，刚才我们是读十二十六节嘛，哈，我再往前推十到十二节是这样说的，他说，至于那已经嫁娶的，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或是人同丈夫和好，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我对其余的人说，倘若某弟兄有不幸的妻子，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妻子。啊，这边的离弃啊，这边有两个离弃嘛，和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个离开、离去跟离弃啊，这两个字原来都指着是分手、离婚来说的。啊，所以第一，如果妻子不可离开丈夫，丈夫不可离开妻子，换言之就是不可以离婚，
是
就是这么简单。
嗯，
所以我们的答案是很明确的，基督徒就算是一方信耶稣，另外一方不是，他不愿意离开，他要跟着你，不可以离婚。
嗯，
那第二，倘若那不信的人要离去呢， 啊，这边就说就由他离去吧，
嗯，
就是就可以离婚了。
哦，
所以这一节的意思就是，如果不信的丈夫和妻子因为对方信了主而坚持，好，是对方坚持要离弃啊，那就真的没办法。这两种情况跟刚才不一样，对不对？一个是被亏负的这一方说我不要跟你和好，那可以离婚。那这个是还没有信耶稣的人，他说我不要离婚，那你也不可以离婚，就是这个意思。
嗯，那就是刚才呢圣经就很明确的说到两个情况可以离婚，一个是感情出轨犯奸淫、嗯、那第二种就是对方坚持要离开，因为没有办法接受自己的配偶成为基督徒啊、
嗯、
那利文就想到另外一种情况、
哦、
就是说这个家庭暴力啊、
嗯、
家庭暴力这种问题呢那怎么办呢？可不可以离婚啊？
哎，我想这可能是另外一个课题哈、哦，家暴的问题哈、哦
嗯嗯。
那林老师在这边也提一下好了。那家暴呢，林老师就不想成为人们选择离婚的一个啊，我说他是借口了哈、
嗯嗯嗯。
有人说他虐待我。什么地方什么叫做虐待呢？对他来说就是我讲笑话他没有反应，呵呵，那就是虐待我、
嗯、
伤我的心啊，或者是我们两个人有一些的争执，这也可能可以成为他认为这是一种的冷暴力之类的东西啊，然后就可以离婚吗？啊，我就引用一个基督徒的辅导员，他的名字叫莱斯利佛尼克，我们简称他佛尼克好了。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摧残情感的婚姻，摧残情感的婚姻。他认为啊，有困难和令人失望的婚姻和具破坏性的婚姻之间还是有区别的。
对，当然了、
嗯、他指出我们绝不能够仅仅因为我们没有从婚姻中得到我们想要的一切就寻求离婚。打个比方我们有很高的期望好、但是没有人能够达到我们那种要求。当你对你的配偶感到失望因为他没有像你想的那么浪漫赚那么多的钱甚至是他没有像你想的那么属灵，或者他煮的饭没有那么好吃没有那么手巧，又或者没有任何你想从婚姻中想要得到的，你很失望。那你看到别人有这样的品质的老公或者是老婆，那你就开始轻蔑，你就开始批评，你就开始失望，而不是从另外一方面来感激他，他另外一种的付出或者欣赏你所拥有的。那这位摧残情感的婚姻的作者呢，佛尼克认为令人失望和困难的婚姻不是构成离婚的理由而是要怎么样呢？反过来是展现忠贞的理由，
是
就是因为他不好、
嗯、
那我忠贞到底，因为我在神面前立约嘛。
嗯哼，对对。
那刚才我们读的那本书琼斯的忠贞神学中的性观念，他认为圣经中关于离婚的教导的观点，他解释说当配偶因为犯奸淫，刚才说了，或者是破坏婚约的时候、
嗯、
就有合乎圣经的理由刚才我们说了那一段前面的、
嗯、
当然在这种的情况下离婚并不是必须的，他也这样认为、
嗯、
但他是被允许的、
嗯、哼，
也就是说他说我认为这是耶稣在一个被最撕裂的世界中保护我们的一种的方式。因为对神来说我们是他的宝贝哦，所以当我们因为奸淫而被背叛的时候，我们不需要继续留在婚姻中。好，他继续说奸淫也被可以包括什么呢？对配偶的暴力和虐待，他这样认为。
哦，
这是一个很新的看法，对不对？
嗯，就是家暴也可以被归入奸淫，是这样的意思吗？
他有解释，他说因为虐待配偶是违反一体的结合。
嗯哼，
那琼斯他强调，这本书里头他强调，如果对本来应该与你合为一体的人施以暴力，
嗯。
不是违反神对婚姻的计划， 他说那我就不知道什么才是了。其实他是反过来说，他说所以我们要尊重才对，如果你暴力对待你的妻子，其实你在撕裂这个婚姻。所以虽然圣经没有很明确的提到身体虐待或者是威胁作为婚姻离婚的根据，但是有一些的教派，有一些的学者在研究的过程当中有他们的心得，可能会将对配偶生命的安全的严重威胁看为犯罪或者是罪行，因此认为这是允许离婚的。好，我就举一个例子吧。好，圣经其实有一个这样的例子，我也觉得很有趣，就跟大家分享。
好，
那就是在创世纪的21章啊，那里有说，当时撒拉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就是以撒拉，嬉笑，就对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个使女和他的儿子赶出去啊！然后亚伯拉罕很为难啊，就跟上帝说话。那第12节，上帝对亚伯拉罕说：“你不必为这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凡撒拉对你所说的，你都该听从哦。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那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就拿饼和一皮带水给了夏甲，搭在他的肩上，又把孩子交给他打发。他走，夏甲就走了啊！这是创世纪21章的经文。但是后来新约的作者加拉太书保罗，他重复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是这样说的，我们来听听啊。加拉太书4章，他说：“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赛一样。当时那按着血气生的，那就是以实玛利了。”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所以当时我们只看到第9节创世纪说是嬉笑，但是新约的解释是逼迫啊，
这就更严重了。
他的意思就是追逐、猎取、迫害啊。那么在犹太人的传统的里头呢，我们知道以实玛利是拿弓箭的嘛，他是追杀野兽很厉害的嘛，所以是以实玛利拿着弓和箭在戏耍一般的射向以撒。所以保罗指呢，这是以实玛利确实的威胁了以撒，危害他的自由和安全啊。结果呢，上帝对亚伯拉罕说，你就打发夏甲和他的母子离开吧啊。那这个行动被认为是亚伯拉罕解除了夏甲的地位，不再视他为合法的妻子了，同时呢，也让以实玛利不再看为像撒拉、以撒这样的继承人。这个情况我们现在来看呢，就称为离婚了
所以呢，我们看见就是在教会当中啊，有许多在婚姻当中很困难的挣扎哦。那有一些人就主张说，好不好？不满意就离婚，就很草率的就建议要离婚，建议夫妻呢放弃在任何婚姻当中所遇到的任何的困难、任何的低谷哦。那么实际上呢，这种的轻率的离婚呢，就忽略了圣经对于婚姻承诺的这种高度的重视，这是一种人啊，草率离婚。然后另外一种人呢，就是可能会用律法主义来教导，就是说迫使基督徒夫妻呢要留在一个明显具有破坏性和不安全的婚姻当中，可能是家暴啊，可能是奸淫等等。那么其实到底在怎么样的情况下才能够离婚呢？丽文就发现了，其实没有固定的规格答案啦。那么这个张力其实一直都存在的。但是无论如何啊，圣经是很坚持说，婚姻是一个终生的这个 承诺，那么只有在最严重的情况下才能够考虑打破这个婚姻啊。这个最严重的情况呢，这个圣经里边就很清楚的说，奸淫还有信仰受到逼迫啊，对方主动的坚持要离开，那么这两个情况。那至于家庭暴力呢，危及人身安全呢，那我们再要看那个情况呢来判断啊，就是说他们这个情况是不是应该离婚。假如真的是去到一个无可挽回的地步，其实是许可离婚的啊。所以这就是刚才我们所讨论的一个总结。
是，我们就用了很多的经文来成为我们是否可以离婚的佐证哈。那可见这件事情呢我们非常的重视，因为圣经非常的重视。好，就让我们努力成为一个尊重婚姻，并且将它看为我们终身的承诺啊，加以尊重的基督徒群体吧。
好，那今天呢我们的讨论呢就到这里为止。我们感谢林邦文牧师给我们的解答。我是丽文。
好，我是邦文。
拜拜。
拜拜。
想东想西不计代价，坚守真理。